一个共同幸福的邀约，温宗坤。人们也许会好奇，为什么有人想要传播正念？原因其实很单纯。正念减压 MBSR 的创始人乔·卡巴金说，他自己自年轻时从练习正念中得到利益，正念是他真心所爱，分享正念也许可以成为他终生的志业。他当时也在医学院兼课，心想医院是人类苦难的磁石，许多受苦的人会来到医院。如果能在医院教导减少受苦的正念练习，那将会帮到许多人。这样的初衷在我心底引起深深的共鸣。练习正念，促进自己的幸福。是自利，与人分享正念，促进他人的幸福，是利人。学习而分享正念，是自利利人的事，是共同幸福的邀约。接触正念后的前几年，我不曾想过自己会去教导别人练习正念。那是1998年，当时我是佛学研究的硕士生。我的同班同学何梦玲，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，引领我去参加一个教授缅甸马哈希大师念处内观方法的10日正念进修营。那次的体验改变了我整个修学的方向。2000年时，我们到缅甸的恰密进修中心学习正念，遇到了马来西亚籍的智光法师。其后，我在澳洲昆士兰大学的博士论文也以佛教文献里的正念为研究主题。写论文期间，我和梦玲也陆续翻译了几本马哈希正念练习方法的书籍。翻译古典正念书籍是我们最初分享正念的方法。2004年，在为博士论文收集资料时，我发现欧美医疗界竟开办了用正念的健康照护课程，正念减压和正念认知治疗。正念训练具有疗愈身心的作用，是2000多年前汉译佛典中已经明示的现象。我所熟悉的当代缅甸也有文献记载当代实践者的案例。然而，这事竟然在欧美医学界得到了更广泛的实践与研究。当时的感觉就好像是发现新大陆一样。2006年，我写了一篇文章《佛教禅修与身心医学：正念修行的疗愈力量》，介绍了正念疗愈力量的古典文献依据。那时的我专注于博士论文的研究，与阿含经佛典文献的教学，并没有机会去学习欧美的正念课程。缘分不可思议。2011年，我到美国圣何塞的美国菩提学会举办佛学讲座，遇到了慧琪。他说卡巴金老师即将要到苏州西园寺，慷慨地邀请我一起参加佛法与心理治疗论坛的活动。碰巧的是，西园寺的主办者徐军也是我认识的。就这样，与卡巴金老师相遇的机缘到了。那时，我想到了德中，他是我大学时就认识的学长，便邀他一起。从那时起，我有幸在卡巴金老师到访中国时，担任部分的翻译工作，并从旁观察和学习卡巴金老师的教学法。后来，借由分享正念，我到了许多城市，也在网络上认识了许多修习正念的伙伴。他们背景不同，但有着共同的心愿，为了自己与他人的幸福。与每一个正念爱好者的相遇，都丰富了我的生命经验，滋养着我的心灵。同时，一次又一次地加强我对正念的信心。凡是正确实践正念训练者，没有不获得其利益的。 正念能够帮助人们减少苦难，带来幸福，其中涉及许多的心理机制。从心理学的角度说，它包括情商、复原力的提升、注意力的锻炼、自我悲悯、感恩等积极心理素质的培养，以及认知行为的改变。正念课程常是团体课程，它的疗愈力量也来自团体成员间人际关系的滋养。西方的正念老师喜欢用sangha、僧家这个词来描述正念团体。在正念团体中，学员彼此在言语、行为和心意上带着祝福与关爱，因此正念小伙伴彼此间的关系比血缘、婚姻的关系更加纯粹、和谐和持久。若家庭有正念的共识，那会是维持家庭长久幸福的秘诀。当然，正念并不是万能灵丹，而疗愈的过程需要时间。然而，若人们愿意，正念修炼可以是一辈子的事，成为生活、工作的最佳方式，人生方向的指引，从而成为终生幸福的源泉。2020年是悲心交集的一年，新冠肺炎疫情带给许多人苦难，让人悲伤。同时，这一年十月，对我而言，是一个特别值得感恩的月份。卡巴金老师分别发给了慧琪、我和德中一份电子文件，说明我们获得了他的授权与祝福，可以提供正念减压 MBSR 师资训练和督导。在困难的时期，这是一份珍贵而令我喜悦的礼物。回想当时，我看到电邮时感到异常的平静，但带着深沉的喜悦以及满满的感谢。虽然我最早接触正念的时间是1998年，但这是就正念练习的方法而言，最早让我感受到正念宁静自在力量的人是我的佛学启蒙师父严宗养。他是我大学时代哲学系的老师，在上课铃声响起前，他常会闭着眼睛静静地坐在椅子上，虽然那时他什么也没做，但光是这样就可以让人感到一种稳定与安静。我至今仍记得那种氛围。同时，他的教学也指出正念训练的一个重要内涵，也就是一切为了如实知自己。正是因为他强调如实地认识自己，我才能够快速地把握佛学和正念的核心精神。我期许自己将来可以像我的诸多正念老师一样，在短暂的人生旅程中持续自我修炼，并与有缘的朋友分享正念，共同幸福，一起发现比幸福更幸福的事。温宗坤，卡巴金认证正念减压师资培训师及督导，正念幸福课联合创始人，澳洲昆士兰大学宗教研究博士。